一位历史学者，七十古来稀，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。在历史、信仰、知识、灵性中，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《天梯》，欢迎收听。
第二十讲，拜偶像和祭祖的问题。在十诫中的第一诫就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基督教的一神崇拜信念是十分明确的，在圣经的申命记第十三章，对于专靠耶和华的事情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肯定。在整本圣经里，上帝训示以色列人要单单侍奉耶和华，不可侍奉别神的字句也很多。所以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呢，是绝对确定的。其实人类的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社会，从原始时代开始，几乎都是多神信仰的，中国人也并不例外。多神信仰成为了普遍性的现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是由于原始时代民智未开，对于自然界现象还有周围发生的事物往往没有解释的能力，于是呢，就都推到神的身上，说那是神的作为。而每一个自然界的现象，每一件不可解释的事物，都有一个神在掌控，于是神就多了。例如远古时代的埃及人崇拜太阳神，叫做拉。他们认为拉有万能的神力，可以驱走黑暗，是生命的泉源。在埃及不同部落几乎都有各自命名的太阳神，这就表示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了。中国人呢，相信山有山神，河有河神，生儿育女，这是宋子娘娘所掌管的，而得到财富呢，就是财神爷在操控的。随着人类生活内容的扩大，神的数目也在增加，所以多神信仰呢，是人类心理自然发展的结果了。其实在犹太人被掳之前呢，表面上犹太人呢是相信一神的，因为十诫告诉了他们只有一神，但骨子里犹太人仍然是信奉多神的。这或许是受了犹太人在雅各开始进入埃及居住400多年的影响吧。埃及是一个多神的社会，根据统计，埃及的神多达2000个，而犹太人400多年的时间生活在埃及，不可能不受到多神信仰的影响。虽然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在西乃山颁布了十诫，确立一神信仰，上帝也行了许多神迹，让犹太人感受到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。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，恐怕很难消除犹太人深藏在内心的多神观念。我们可以试看诗篇82篇亚撒的诗，这样说：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。第86篇大卫的诗又说：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这些呢，都是在无意之中透露了多神观念的痕迹。当然这并不是说犹太人不相信上帝是真神， 而是说上帝是大神，超越过其他诸神。此外，所罗门王的势力也是一个证明。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圣殿，他信奉上帝耶和华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但所罗门到了晚年呢，却去拜祭外邦的别神。当然，所罗门并不是不承认上帝是真神，只是呢，这些是反映了所罗门潜意识里的多神观念。中国人在深厚的多神信仰当中，很容易接受上帝、耶稣都是神，但却不容易接受呢，上帝、耶稣是唯一真神的这个观念的。其次，我们再说说偶像崇拜吧。中国人拜偶像的，任何一个庙宇无不放置呢啊很多的神像。基督教呢却是反对拜偶像的，十诫里就明白的表示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所以要中国人不拜偶像呢啊，看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哈。偶像是什么呢？偶像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具有形象的实体。人类信神，神是个灵，灵是没有形象和实体的。人们面对着没有形象实体的神，心中是很彷徨的啊，因为没有形象没有实体的神呢是看不见的，到底他在哪里呢？我们祈求的时候，他是不是真的理会我们呢？为了让心里有一种踏实感，偶像就很自然地产生了。偶像让人们在祈求神明的时候不会面对一片空荡，而是面对着一个看得见的神明代表，这会令祈求的人内心呢更加踏实安定。这是人类的一种共同心理，在这种共同心理之下，全世界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之外，几乎呢无不敬拜偶像。中国人的偶像崇拜极为普遍，不仅在宗教活动中要拜偶像，而在日常生活里也到处会有偶像。最普遍的偶像呢，就是祖先牌位。为了祖先牌位和祭祖呢，就造成罗马教廷和清朝的一个决裂，造成基督教来华活动的中断。这真是小偶像大风波。虽然十诫里明明的训示人不可敬拜偶像，但是以色列人的心中仍然盼望有个偶像。不过呢，这个偶像呢不是木刻的、泥塑的，而是要一个活人来当作百姓的偶像。当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要求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上帝耶和华应允了，选立了扫罗。那以色列百姓为何要一个王呢？翻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，就在西乃山下，百姓对耶和华呢是极为恐惧的，他们听不到上帝讲话，也不敢接近上帝，他们完全听从摩西的话，他们把摩西当作了上帝的代表人，而摩西死了之后呢，由约书亚继续成了上帝的代表人，摩西了，约书亚了，他们成了百姓们的偶像。他们如果有祈求呢，并不是向上帝直接的提出，而是找摩西、找约书亚来表达的。摩西、约书亚就会呢询问神，然后呢回应百姓。百姓就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啊。可惜，当约书亚死了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士师时代。我们细看士师记，就发现了士师们的品德、才干、领导能力都有问题的， 这样的士师怎么能够作为上帝的代表人呢？于是百姓就要求有一个王，实际上是想要一个能够代表上帝的偶像。上帝告诫人们不要拜偶像，是要防止邪灵有机会附在偶像上。当邪灵借着偶像显出奇事，人们就会误以为那是神在显现。其实呢，还有一种偶像哈，这种偶像呢，是人自己心里崇拜或者是依靠的对象。好像小孩子会以父亲作为偶像，青少年呢，会以运动明星、歌影明星作为偶像。有些学生又会以老师来当偶像。这些偶像呢，也不要太担心，因为呢，往往会成了驱使人类向上攀升的一种动力而已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也有一些偶像呢，是象征性的图像，好像一面的旗帜、一张的照片。虽然呢，也会受到人们的敬拜，但这些偶像呢，其实哈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宗教意义的。所以也不要担心啊，也不必呢特别的加以排斥。刚才呢谈了多神崇拜还有偶像崇拜，那这些都是中国人不容易相信基督教的原因。但这两方面的原因呢，其实并不严重的，要越过这些障碍也不会特别困难。只要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，让人明白敬拜真神的意义，并且呢，让人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神，并不是服侍两个主，那么就可以讨神的喜悦，而且在福音真理中得到拯救。至于呢，在拜神拜偶像有所类似的另一个信仰疑问呢，就是中国人的祭祖问题了。我常常会听到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会问一句话，基督教反对祭祖，那是连祖宗都不要了，将来我死了之后子孙都不会来祭拜我，我岂不是变成孤魂野鬼了吗？的确，祭祖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呢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俗，违反了这个习俗呢，中国人往往呢是很难接受的。根据历史呢，中国从商朝开始就有祭祖的习俗。当时祭祖的原因呢，不是由于孝道，而是呢怕鬼。商朝是一个迷信的社会，人们认为万物都有神，山川日月有神，连桌子板凳都有神，并且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。那么鬼呢，常常会回到生前的地方来活动，干扰活人。当时会称这些事是祖先作祟。无论是活人生了病，或者是小孩子摔了跤，都认为呢是祖先在暗中作弄活着的子孙。那为了请祖先不要加害活人，于是呢就勤于祭祖。所以呢，最早的祭祖并不是因着孝道的观念的。后来到了周朝，周公治理作乐，人文气息加重了，就开始有了全家族供奉祖先的地方。这种地方在周天子呢就称为太庙或者是宗庙，而在老百姓呢就称为祠堂或者祖庙，都是放置历代祖先牌位的房子，牌位上写着姓名、生死的年月日，如果做官的还要写上了官职爵位，牌位按照家族辈分来排列，活着的子孙就要按时来行礼。在中庸里记载了祭祖的仪式，祠堂里头呢其实并没有神像的，所以祭祖也不是拜神拜鬼，而是对祖先的追思怀念。说到在中国基督教历史当中的一些祭祖的问题呢，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 万历十年开始啊，就是公元的1582年。当时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华语，读中国的经书，了解中国文化习俗，入境随俗，穿起了儒生的服装，也和士大夫结交朋友。万历皇帝准许利玛窦留居北京，进而呢，许多耶稣会的教士也进入到北京和中国各地了。由于之后的耶稣会教士呢，都遵守利玛窦遗留下的规矩，尊重中国文化习俗，也和善谦恭，加上他们多有才学，特别擅长天文历算之学，所以从万历之后呢，明朝皇帝和大臣们对耶稣会的教士都十分尊重和礼遇的。中央政府的钦天监是掌管天文的机构，而耶稣会教士里精通天文的教士呢，都被朝廷请到了钦天监来工作，授予官职。利玛窦和教士们都会把天主教教义和中国儒家释天之说并论，以证明基督信仰呢并没有违反儒家的思想。后来一件不幸的事情呢，就发生在万历44年，公元1616年，当年出现了南京教案。南京礼部侍郎上了奏章，请灭天主教，使许多传教士和教徒被拘捕审讯，遭受毒打，甚至充军边疆。奏章要求灭教的理由之一呢，就是教士教人不准呢再去祭祀祖宗，破坏了伦常。于是朝廷就下令要禁教，命令西洋教士回国。当时徐光启就上书朝廷辩驳禁教的事，事件呢才没有进一步扩大，而耶稣会的教士仍然能够留在中国，仍然可以在钦天监来任职。发展到明朝的末年，方济会的教士和道明会的教士相继来华，他们看到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成就，既羡慕但又嫉妒，于是呢找来理由攻击利玛窦和耶稣会的教士，结果引发了祭祖礼仪之争。这场礼仪之争影响深远呢，也阻断了后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道路。但这一场礼仪之争其实呢并非中国人所挑起的，也不是中国人在反对基督教，相反的是教会内部的斗争所引发的。刚才提到的利玛窦，他深切了解中国文化，也知道中国人的礼仪习俗和欧洲人大为不同。例如欧洲人只会对神跪拜，中国人呢不但跪拜神，连对皇帝、长官、父母、长辈呢都会行跪拜。所以呢在中国人来说呢，跪拜是一种常用的礼节。由于对中国习俗的了解，利玛窦对中国人的祭祖礼仪呢也就没有十分的排斥，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对祖先牌位叩头呢并不是在拜偶像，只是呢表示对祖先的一种尊敬。但后来的方济会和道明会的教士，他们却坚持对祖先牌位跪拜烧香呢是属于拜偶像的行为，所以呢是不能接受的。后来有道明会教士回到罗马向教廷请示关于祭祖问题应当如何解决。到1645年的9月12号，当时的教宗伊诺森十世就下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。教宗的这道命令呢引起了在华耶稣会教士们的不安，立刻就派了代表赶回罗马，提出对礼仪问题的答辩。稍后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就颁发命令 准许信徒可以参加祭祖礼仪，但这一次新的命令呢，没有提到之前伊诺森十世的禁止令，所以就造成了在中国的教士和教徒们呢，不知道应该遵守哪一道教廷的命令，结果呢，各行其道，反而造成了混乱。这样也导致了朝廷还有民间无所适从，延续了有关的矛盾。清朝之后，问题呢继续下去。到清朝康熙呢，更有禁教令的一个回应来处理呢相关的礼仪之争。当中的争议分歧、教会的不同立场，还有民间的种种误会呢、误解呢，就一直流传下来，也妨碍了福音的传播和接受。其实呢，中国传统啊一直重视祭祖的，于是祭祖问题就成了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一道关卡。中国人为了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啊，因此不容易相信基督教，因为当中有一个误解，以为基督教呢是叫人不要祖先，但其实呢，基督教也提倡孝道的，不过表达的方式和中国人有所不同。祭祖的核心意义是叫人呢不要忘本，并不是把祖先当神当鬼的。祭祖的时候烧香烧纸钱呢，供祭品呢等等其实没有必要哈。所以基督教呢，在提倡孝道和永生的道理的时候呢，需要让中国人知道，基督教在思想观念上跟中国文化传统是没有冲突的。基督教主张在人亡故之后呢，也需要有追思礼拜，但不是超度亡魂。我们强调基督教呢，是要纪念祖先，而不是呢祭祀祖先。所以基督徒也可以上坟扫墓、献花、追念祖先，这样呢就可以消除人们对基督徒的一些误解。这些误解呢，就是说基督徒不讲孝道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这其实呢是一个错误的理解。反过来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因着福音敬拜上帝、相信耶稣，这样的人呢更加可以发扬文化传统当中的美善素质。
不要忧虑明天会如何，天父每件事他都知道，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，求告阿爸天父，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身心天父给我最好，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天父给我最好，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身心天父给我最好，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天父给我最好，天父给我最好。